本来应该匆匆匆匆有难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笑话，你在看见什么呢？你在哭什么？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没出息》，它是中国大陆一个叫王博的音乐人啊，根据台湾的立法委员王世坚啊，在质询过程中间脱口而出的金句啊改编而成的。
不好意思，给我三十秒。
柯市长，爸，你先不要讲。柯市长，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嘛？柯市长，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我们台北市首都应该泱泱大度，花了170亿的四大运呢。本来应该匆匆融融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最开始啊，王博把这首歌上传到了抖音上，很快呢就受到了网民的追捧啊。我听到好几个版本的改编，有的是抒情版的，还有摇滚版的。
本来应该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很多网民都说啊，这首歌的歌词啊特别魔性，而且给人感觉啊好像是在唱的是自己。你想想这歌词说什么？说原本可以从从容容、轻轻松松，可现在呢，那是连滚带爬呀！你哭什么哭？是吧？没出息，给人感觉唱遍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后来这首歌火起来之后，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又从大陆呢传到了台湾，很多台湾网友啊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按照台湾呢很多政治人物的说法，这就是对台湾的渗透啊！这王世坚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呢，现在被大陆的小粉红啊改编成了歌曲，然后呢传送，最后还上了央视给他点赞。我估计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对王世坚的这个认知作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把王世坚呢给渗透过来、拉拢过来，让他成为民进党内部的这个一个棋子。
那三年匆匆忙忙的都没听，那都中国来洗脑的，那都中国设计，中国规套的设计，大家不用去唱那个歌、哦、那就是专门要通证的，要给人洗脑的，不能去唱那个歌、哦、那都抖音来通证的，那不能去舞的，你人连这种也叫洗去，搞清楚。
最后啊，里应外合啊，最后拿下台湾政权啊。所以就有记者就问王世坚说，你怎么看，你作为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现在你的对岸红了。这王世坚啊，当时啊估计也是害怕避嫌呢，他连忙就说，
我是这么坚定的反共人士，所以我想不太可能吧，我觉得很奇怪。哦，对不起，我不知道。哦，谢谢。
我到这一两年才在用智慧型手机，所以我不了解，我对抖音啊什么怎样的平台我不了解。
但不管怎么讲啊，王世坚在这首歌中间的那些梗，比如说轻轻松松、从从容容、连滚带爬什么的啊，也就成为了台湾社会中间的一个梗。就在前几天，王世坚在立法会啊这质询的时候，那主持人就讲了，
来，接下来我们请王世坚委员。
王委员可以从从容容没有关系啊。
好，谢谢主席，我就照你说的从从容容、
哦、好，对你来讲游刃有余啊。
我先喘口气。
对，而且金管会不要这一个匆匆忙忙就好啊。
那么这里的话就挺有意思的啊，你想想王世坚他是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应该说在大陆网民的认知中间，或者说在舆论里头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也好，包括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也好，在大陆几乎没有正面评价的，因为都搞台独嘛，在大陆看来啊。但是王世坚是一个例外，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例外。那么为什么王世坚这样一个绿的发青的这么一个民进党的党员啊，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可以在大陆呢会火爆起来呢？大家不但不讨厌他，还为他点赞呢？我们今天啊就来讲一讲王世坚这位立法委员的故事啊。
继续骗哦，一直骗，一路骗啊，一起骗，独骗骗不如众骗骗，本来应该是欢欢喜喜的，他搞成十八相送，
角落生物人人爱，角落政客人人串，人权科批，台东行医。
如果 柯文哲要跟我政治联姻的话，我这个死了算了。
说起王世坚啊，他的家世啊，其实还蛮传奇的。大家都知道，最近啊，大陆正在放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啊叫《沉默的荣耀》。《沉默的荣耀》这部电视剧啊，讲的就是1949年、1950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然后大陆的一些地下党员啊，在台湾呢潜伏的故事。吴石啊、朱峰啊这些人啊，当然最后被国民党啊破获了之后，都集体给枪决了，非常非常的悲壮啊。那么在这个电视剧中间就讲到了一个叫光明报案，这个光明报案跟王世坚的父亲啊还有关系。王世坚的父亲名字叫王明德，当年啊他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哎，那个时候追求思想进步嘛，他就跟其他几位学生啊就加入到了一个共产党在台湾的一个外围组织，叫基隆工委。在基隆工委就发行了一个报纸，就叫光明报。这光明报啊秘密传阅的啊，都登载着一些共产党的一些文章啊，声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啊等等啊。这王明德当时思想进步啊，又加入中共了啊。这个王明德据说呢，当时追求一个女生，追求一个女生，他跟那个女生炫耀啊，他说他是中共，那女生不相信啊，他于是呢就把这个光明报送给了那个女生。这个女生啊，当时好像是说吓坏了，所以跟家人讲，家人拿着这个报纸就送到了警察局。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说这女生对王明德啊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在意，于是就把这个报纸啊就随便扔到家里，被家人发现了，然后呢家人就把这份报纸呢送到了警察局。不管哪种说法吧，最后这份报纸落到了警局手里之后呢，警局顺藤摸瓜就把王明德先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呢，就有人讲了，说王明德叛变了革命，他就供出了他自己啊几个台大的学生。当然也有人一说法啊，说不是王明德叛变的，是另外一个姓姚的学生后来呢叛变了，叛变了之后交代了这光明报、啊、后面的发行的机关，然后后来国民党的这些这特务组织顺藤摸瓜就找到了吴石啊、朱峰这些人，最后把整个共产党、啊、在台湾的地下党啊基本是一网打尽。但不管怎么样啊，王明德也包括他几位台大学生啊，后来都被国民党判出了叫感训三年，一到三年啊。所谓感训，我猜啊可能就相当于大陆的劳改一样啊，说是感训你，其实也是限制你的自由，把你关起来，让你天天搞政治学习，然后洗脑啊。然后王明德从那个感训被释放回家之后呢，就退出了中共。这段历史啊，在最近大陆播出电视剧之后啊，民进党还有些人就拿王世坚他父亲这段话历史来讲，说你王世坚你父亲当年就是叛徒，出卖了同仁。王世坚面对这个时候他还来解释啊，他说他自己作为王明德的子女啊，他没有能力搞清楚这段历史。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嘛，就王世坚的家族啊跟中共的确还是有些渊源的。尽管他父亲当年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外围组织啊，但王世坚应该说对国民党那是一点好感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外祖父啊在228事变过程中间就被国民党给打死了。他外祖父啊当年啊在日本占领时期啊就跟日本人干，国民党来了之后呢，当时国民党不是在台湾搞白色恐怖吗，他外祖父呢姓张，又组织一帮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搞自治军，准备跟国民党拉开架势干，结果在去拿枪的路上被国民党直接就给枪杀了。所以王世坚这个家族啊跟国民党应该说是有世仇。他自己啊多年之后曾经回忆啊，蒋介石去世的时候啊，要求他们当时啊这些中学生啊下跪为蒋介石送灵，他当时也不得不下跪啊，但是他觉得他心灵上啊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冲击和伤害。因为你想想，蒋介石不是杀害了他的外祖父吗，跟他的父亲，实际上又让他父亲去感化，所以是家仇国恨呢、啊、但是他自己呢又没有能力左右这个现实，又不得不给蒋介石的这个灵位去下跪，所以他说给他形成了一生的阴影，觉得这个专制制度啊本身呢是违反人性的。王世坚呢他出生在1960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呢实际上做生意已经做得比较大了，他父亲后来也没有走这个律师这条路啊，所以他们家的家境比较好。那么呢在1980年，也就是他20岁左右的时间，他就进入到自己的家族企业，哎，开始啊搞管理，所以他的经济条件呢也非常非常的好。他这种家族啊在台湾的政治版图上一般来说是天然绿， 就是天然的讨厌国民党，天然的亲近民进党。民进党在解禁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有一波冲击波，但是在90年左右啊，这竞选总统失败啊，然后呢，当时啊，民进党啊，经济上内困外交，这个时候王世坚呢就慷慨解囊，他被称之为民进党的四大金主，给民进党一些金钱上的支持，包括民进党总部那个大楼啊，都是王世坚自己啊，他太太的亲属花钱盖的，盖完之后呢，以非常便宜的价格租给了民进党。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啊，王世坚呢就竞选台北市的议员，从此走上了从政之路。王世坚啊刚刚走上从政之路的时候还比较顺利，你像98年当选台北市的议员，他05年的时候就当选了立法委员。他当选立法委员的时候啊，就跟李敖啊有过一场啊针锋相对的场面啊。李敖当时在立法院呢也算是一个大家都各个党派啊都难以界定的一个存在。李敖当时啊不是到大陆去吗？然后回来之后很多立法委员就背葛他吗？
我礼貌上通知你们，女士们先离开，你们不离开你们也要走开。这个瓦斯我给你们看看威力啊，你看你们受不了的。
他拿那个瓦斯在那个立法院里喷，喷的过程中跟王世坚就吵起来了啊。
我就这样做，又本过来。
然后王世坚后来就找到了这个李敖的办公室。
立委王世坚到李敖办公室踢馆，先是扑了个空。
我写我手机，我会警察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澄清。
王世坚当时对李敖呢就有意见，说什么意见呢？说你李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你还到北京大学去演讲，你去舔共，你去媚共。于是他就讲了，他说李敖已死，那意思就是说他曾经尊重的那个李敖已经不复存在了。
才留下名片给李敖助理，刚走出门李敖回来了，两个人正面遭遇一场混战。
先把你《资历晚报》的呆账、烂账查清楚。
哦，
哎，好好的《资历晚报》被你毁掉了，你还没看到？
你讲这个，我要救《资历晚报》，这个社会也有公论，包括他们工会，我把所有股份捐给他们呢。
最后就死了
啊。
那《自立晚报》就是王世坚当年啊收购的一家报纸，结果收购完了之后，他自己又经营不善，结果导致还拖欠员工的这个工资，最后呢，他不得不把这《自立晚报》都转让给其他人了。李敖就笑话他，双方唇枪舌剑啊。
有家买票仅买了2万票，有4万人没有买票，没有买他的。
哦，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
不能
这么讲。哦，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你要提出根据，
你要怎么办？
你要提出根据。那我也可以这么说咯，
你不知道
我难道可以说？我可以说你的手下帮你买票，让
你
当选吗？
你说我死了，有什么根据呢？你在立法院公开说李敖死了，李敖死了，李敖大师死了，说了半天，你有什么根据呢？
真的，
你在跟鬼讲话。我正式宣布，我李敖当了台北市长，请时间做殡仪馆的馆长，因为你可以宣布别人死了，对吧？谢谢你，走了，回去吃饭了。吃饭去。
我误解你想法，你可以告我吗？
不行，赶紧，我靠，真的，
我是说真的，李敖死了。
最后，李敖临走的时候还拍王世坚的屁股啊！当然，李敖当时是大师嘛啊，王世坚还比较年轻啊，跟李敖的这个针锋相对的过程中，他算落了下风。
你没死的，对我来讲，你永远不会死。你永远在我心里面是活得好好的，而且我在心里面帮你供了一个牌位。
但是啊，后来啊，这个王世坚啊，当了一届立法委员之后呢，就失利了，于是他又重新回到了台北市的议会，当选了台北市的议员。所以他在从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啊，其实主要是在台北市议会啊活跃的。直到去年他又重新当选了立法委员，回到了台湾的立法院。王世坚为什么在台湾呢他特别有人气呢？我觉得他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啊。首先是王世坚这个人说话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色彩，他喜欢用成语。
继续骗哦，直骗，一路骗啊，一起骗，独骗骗不如众骗骗。
角落生物人人爱，角落政客人人串，成全科批台东行医。
动不动他在执行的过程中间慢条斯理以扬顿挫的声调啊，就讲起了各种各样的成语。面对柯文哲，昨天呢风和日丽，
只是太阳大了一点。哎，柯市长
又突然蹦出一句话，说他自己啊是真命天子。
还经常能冒出这种这个文绉绉的成语啊，给人感觉啊就特别具有网感。虽然他本人呢他不是特别懂这个网络世界啊，但是他质询的过程中间的那些话仿佛给人感觉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的，就是他跟现实社会之间啊显得格格不入，用的那些词呢其实今天的台湾人也很少用了，
本来应该是欢欢喜喜的，他搞成十八相送。
而这种文绉绉的成语在质询过程中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效果，所以啊他的质询呢好看，很多人喜欢看，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质询的过程中喜欢给人送礼物，他希望通过送礼物的方式哎来表达他质询的立场。你比如说柯文哲，柯文哲当了八年的台北市的市长啊，在这个过程中间王世坚跟他几乎就是一对冤家啊。他曾经给柯文哲送过什么呢？给柯文哲送过香包。
信众们，萧妈咒，柯市长萧中痛，要留任市长就应该心无旁骛，专心市政。要是你另有大志，心不在此，那就请你做个了断，打包走人。所以我今天准备了这个礼物行李箱，让你打包用。
说柯文哲，你不就是想竞选总统吗？你就不想干台北市市长吗？你赶紧走啊，打包走人呢。然后呢他还给柯文哲送了一套龙袍。
我现在就把这一套龙袍送给你，送给自称真命天子的你。柯市长的所作所为和言行举止啊，没有最扯，只有更扯。上上个礼拜天风和日丽，只是太阳大了一点，哎，柯市长又突然蹦出一句话，说他自己啊是真命天子。哦，刹那间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古书上面记载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嘿，还真有人相信，
是吧？他说柯文哲啊，你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在办公室啊，你自己穿上，你自己过过瘾，你就是想当这个总统，想当真命天子，其实你不过就是一个市长，挺有意思啊。然后呢台北市呢市长换成了蒋万安，这蒋万安当市长啊，这王世坚呢也不客气。你比如说有一年这蒋万安他过生日这一天啊，台北市议会质询啊，这王世坚呢就拿了一幅蒋介石的画像。
蒋市长，74年前你的曾祖父转进到了我们台湾，用枪炮维护了政权，当然这当中隐藏了很多我们台湾社会的委屈和血泪，那实在说这是历史的吊诡啦。74年后的今天，哎，你选上了我们首都台北市长，所以我今天要把你曾祖父的玉照送给你，我是希望能够提醒你，就是说蒋市长，你没有犯错的空间，用枪炮当上的都被我们台湾社会割舍掉了，更何况是用选票的，任何掌有权力资源的首长都没有犯错的空间，因为民意就是一切，选票就是一切。那我送上你曾祖父的照片，我希望给你这个提示。
蒋介石啊在台湾呢其实形象都不好，那大家都知道蒋万安呢是蒋介石的曾孙呢，那当时王世坚呢拿起蒋介石的画像就言之谆谆的劝导这个蒋万安， 再到后来啊，就去年的时候，王世坚不是当选了台湾的立法委员吗？就要离开了台北市议会，在台北市议会即将离开最后一次质询蒋万安的时候，他给蒋万安送了一个钟。这个送钟按道理来讲，中国人比较忌讳的啊，但是他说的这个钟啊，有所含义。
现在就放在你面前，这就是倒数计时钟。好了，现在开始倒数计时，998天，23小时59分52秒。我希望你把这个倒数计时钟放在你的办公室，让你每天上班的时候就提醒你自己，督促你自己。在去年选举的时候，你如何的承诺市民，你开出的证件支票，你就剩这998天可以好好去实作。我另外送你一个携带型的了，那你可以放在口袋里或者你的公事包中，时时提醒你，敦促你。那这个我现在也启动了，我就交给你，送给你。
他就提醒蒋万安了，他说，我知道你上任之后啊，很多事情啊你都在努力的做，但是希望你呢能够克勤克勉呢，想清楚你离台北市市长任期结束还有800多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啊，这王世坚啊其实跟蒋万安之间啊还有一些惺惺相惜。这中间既有啊作为一个议员对市长的监督，但是在监督过程中间也是亦敌亦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这王世坚啊喜欢打赌，打赌过程中间呢还经常打赌打输，而且一旦他打赌打输呢，他还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到2008年啊，他当时不是立法委员吗？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啊，因为是马英九啊，当时选举嘛，形势一片大好啊，所以很多人都预测台北市当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选举会全军覆没，也就是8席都会被国民党拿走。当时王世坚就不信，他说如果要是国民党立法委员8仙过海，也就是8席全赢的话，他就直接跳海。结果呢，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啊，民进党的所有的立法委员真的全军覆没了，8席全部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当选。王世坚啊，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没几天，他就真的跑到了台湾的那个外海啊，去跳海去了。
先喝一杯姜茶取暖，王世坚的跳海计划正式上路。只不过双脚一泡水，他就已经冷到哀哀叫。
当时天气还挺冷啊，你想想，台湾的立法委员选举啊，那1月份呢？那虽然台湾这个地方气候比较温暖，但1月份的海啊，一般来说还是不能游泳的，很冷的。王世坚当时直接就跳下去了。事后他回忆啊，当时他父亲呢已经是在弥留之际了，但是他为了兑现他当时打赌的诺言，还是真的跳了海。就在他跳海之后的3天，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很多人都说王世坚这人爷们儿，说到就做到啊。那你台湾政坛中间很多人打赌啊，打赌完了之后做不到啊。
王世坚，你不要讲风凉话，要赌就赌大的。如果我没有被羁押，你要不要吞曲棍球？我们来赌大的，
对吧？那吃橄榄球、吃棒球的吃了吗？没吃，对不对？但是你像人王世坚说跳海就跳海。后来2012年，那蔡英文跟马英九竞选总统，他当时就说，
当选我还是愿意从高空弹跳，一跃而下。
结果后来蔡英文输了，
这是生死状啊！
就王世坚就跑到了日本，到千叶县找了一个蹦极的地方。
一诺千金，诚信至上，万度。
从高空跳了下去，兑现自己的诺言。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就给人感觉言必行，行必果。只要他说出去的话，不管后果有多严重，他能够兑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王世坚的质询呢，他不但比较犀利啊，他还非常具有戏剧性。他的质询非常有特点啊，说着说着话，突然嗓门会提高， 然后呢非常大的大声来指责对方。
我们不客气的，我们只好拿出电蚊拍。所以柯市长不要再乱汪了。
八年前他在台北议会啊质询韩国瑜，他质询韩国瑜的过程中间，当时旁边站的是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
议员，我只是个卖菜卖水果的 OK。
这三个人当时质询的过程啊，后来在 YouTube 上一共播放了1000多万，打破了台湾啊就政治人物质询啊在网上播放的最高纪录。实际上韩国瑜啊也正是因为这场质询呢，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啊重新走到了政治前台。话说当年啊韩国瑜啊实际上只是台北市啊北农的一个经理。这北农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就大陆讲的蔬菜批发市场，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价格撮合机制的一个平台，在整个台湾政坛几乎没什么位置。但是按照台湾的政坛的这么一个规矩啊，哎，凡是你台北市啊下属的官员，你定期要到台北市的议会啊接受质询。话说八年前的一天啊，这韩国瑜就在柯文哲陪同之下到了台北市议会接受质询。
议员，我3年半没有开过记者招待会，这是第一场哎。议员，
当时柯文哲当上市长之后呢，对韩国瑜啊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啊。但是这场质询应该说让这两个人也擦出了火花。当时啊，王世坚就说：“
那韩总经理，你要不要道歉？
跟谁道歉？
跟市民，跟段委员，跟蔡英文。
为什么要道歉？请说。”议员说清楚一点，你这样说我听不懂，完全听不懂。你讲话不知道是文法不对还是语音不对、
那个？
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讲清楚。
韩国瑜，你是吼假北农以令天下了，你把北农特定的利益给特定的家族，
给谁？
你聘一些特定的菜虫当顾问，年薪百万。然后让他们这群人帮你吆喝呐喊助威，你这是假北农自作，假北农以令天下。
这韩国瑜就不干了，韩国瑜就比较啊，那你高雄市的菜价跟我们台北市的市价一样啊，
台北45.5，西螺43.3，高雄45.2，请问台北农产跟蔬菜价格高涨有什么关系？请你解释清楚。
南北菜虫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请中央去抓。
8个字，
请中央出面去抓，农委会法务去抓。
你进土城看守所前呐、啊，我提醒你，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哦，我刚刚讲的这几样，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那万一我没有进土城看守所，是不是你吞球？讲清楚。
吞球，
你跳过海啊！
搞这种小玩意，
你跳过海啊！你跳过海，你要不要吞？
这双方的火药味啊，你来我往就越来越浓。这王世坚呢，就大声的指责：“
我要你对你这个流氓行径，你愿不愿意道歉？”
结果呢，韩国瑜这个人呢，现场反应也非常快，也非常机敏。他紧接着就说：“
问世间情是何物啊？问世间真理是何物啊？第一，在今天质询台我变流氓；第二，我变菜虫。”第三，我便侮辱国会议员；第四，我侮辱的总统；第五，我控制了全台北市市民的痛苦。
这个问世间情为何物啊，最后啊就成为了一个王世坚的梗。应该说啊，在那场质询的过程中间，韩国瑜跟王世坚之间，韩国瑜是占着上风。王世坚给人感觉啊，他呢激情有余，但是呢其实准备不足。
那个主席，时间暂停，我喝一口水。
那我也喝一口好了。
那我没有水啊，可以拿一杯给我。我也口干舌燥。
你也可以喝口水了，
谢谢。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因为我不是流氓。我不喝了。好像讲人家流氓不。
吞曲棍球的时候记得多喝点啊。
那么韩国瑜啊，因为这场质询呢，一下子啊就引起了台湾很多网民的这个兴趣。哎，感情啊，在台北市下面还有这样一个北农的经理，这个北农的经理有点意思啊。在不到1年之后，韩国瑜就辞掉了北农的职务，去竞选国民党的主席。
我正式决定参选中国国民党下一届的党主席。
国民党的主席啊，竞选没有成功之后呢，后来接受征召，就到高雄市当国民党的主委。后来呢，又通过高雄市的国民党的主委呢，竞选高雄市的市长，一举登上了政治舞台。所以有人说啊，王世坚这个人叫伏龙王。为什么是伏龙王呢？就是他质询的人呢，最后都把这些人呢，就一个一个都扶上了政治上的那些最高的舞台。
你刚才一开始有说啊，你希望我留在台北市，我知道，因为我过去有个封号了，叫伏龙王哦。那在同样的地方，当年我质询你的位置，马英九市长，马英九被我一路骂到当总统，后来我骂不到他了，他就一直退步哦。那同样的位置上，当时还有柯文哲，柯文哲也是被我一路骂到连任。还有韩国瑜也是在你那个位置上，就在柯文哲旁边，他被我一路骂到当高雄市长。
那这一切的原点都是王世坚当时质询韩国瑜的那场议院中间的那个硝烟弥漫的那场戏。还你比如说柯文哲，柯文哲啊当选台北市的市长啊，那王世坚在八年的时间里头不停的去质疑柯文哲。最后呢，柯文哲跟王世坚的很多质疑啊，也在网上成为了梗，成为了广为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切片。最后柯文哲呢，组建了自己的台湾民众党，最后呢，也参选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当然现在呢，进了台北看守所啊。所以有人就说，王世坚这个人可以，他质疑谁，谁就能够成为这个真命天子，伏龙王嘛。所以王世坚这个人后来人都说不敢随便让他质疑了，一质疑这个反对党这个人就能火起来，就能成为民进党最难对付的对手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啊，王世坚这个人呢、啊、他是其实你别看他是民进党的党员啊，他质疑起民进党自己的政府官员来说也是毫不客气啊。你看王世坚从去年当选了立法委员啊，在立法委员他面对民进党的部会首长，那他也是金句频出啊。他说那个负责公务员的部部长，他说你就是一个乌龙部长，
这就是一个乌龙错误的数字啊。你现在哪个退休的劳工有办法领到37500，这个数字别人搞错没关系，你不能搞错，乌龙部长啊。
那我在报告里面引用了，确实没有去查，那引用媒体来引述劳保局的一个资料。
原来你是抄媒体的数字，天哪，你越答复越糟糕，你真的是哎，你对你自己也是越帮越忙。嗯，好，乌龙部长。
一般人对数字不敏感也就罢了，但是你呢，你对数字都算错了。还有那个数位部的部长来了之后，他就在那说那个数位部部长大声在那吼啊，他说你没有资格这么讲，你就打瞌睡。他说这个数位部啊搞的这些网络东西都被黑客给攻占了，完全是没有用。
数发布了，装神弄鬼，欺世盗名，你光第一级的建制费你就要花1200万，诈骗集团不要5-10000块就把你破解了啦。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你今天没打瞌睡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
你打过瞌睡
没有？你说的那个份啊，你就是打过。
那么他这种对民进党也痛下杀手的方式啊，就引起了很多民进党同仁的不满。因为他质询起民进党来说，给人感觉他不像民进党的党员呢，他给人看起来像国民党的党员呢，就是一点不留情面呢。但是王世坚自己就讲到了，他说他倡导的是一种中道价值，这个中道价值是不以政党的利益啊或者政党的立场啊为本位，而是以真正的选民为本位。但是他这道强调在民进党中间可不受待见。民进党中间现在有两个人非常不受待见，一个是那高嘉瑜，高嘉瑜也跟他一样啊，跟柯文哲走得比较近呢、啊。结果后来大家都知道，去年高嘉瑜在选立法委员的时候，很多民进党的人就说了，宁可少一席，也不要让高嘉瑜当选。结果高嘉瑜果然就败选了。王世坚也是如此，很多人都呼吁啊，说王世坚这个人呢就应该开除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以政党利益为本位啊。
我们都丁和波文指挥啊，
是吗？
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啊。
是，
对啊。所以这个事情总统的主席已经下令， 那你不要参加，你就滚啦、啊！哎，这么简单啊。嗯，啊，你不参加就滚啊！
加入民众党啊！
不是，主席已经下令大家全党党公子、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全党党公子全部投入。啊，你不投入就不是党公子，就这么简单嘛！啊，你不投入就滚啦、啊！啰啰嗦嗦，
他还搞那些什么友谊？你比如说黄珊珊，这三年前这个竞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啊，黄珊珊是代表民众党出席的。那民进党也有自己的代表啊，陈世忠啊。那有人就问王世坚你支持谁，王世坚就说了，他说感情上我支持黄珊珊，我理智上必须支持陈世忠。你像他作为一个民进党的党员，他这么说，为什么他在感情上支持黄珊珊呢？因为他觉得欠黄珊珊一份人情。当年他跟黄珊珊呢都是台北市的议员的时候，他提案那大巨蛋提案的时候啊，黄珊珊虽然不是民进党的党员，但是第一时间出来来声援王世坚。
我这一个提案当时在议会好多议员帮我联署，黄珊珊议员就是当时我最困难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声援我，因为他以他专业的法学素养，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他就说王世坚你讲的对。
王世坚觉得黄珊珊够哥们儿，够义气，而且也没受到政党立场的影响，所以王世坚觉得黄珊珊这个人呢，哎，他得支持，是好朋友。所以你看这王世坚这个人啊，他在民进党内部呢他也不受待见。那么王世坚呢，他其实啊，他不受待见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这份真性情。他这份真性情啊，也让很多台湾普通的老百姓啊对他来说也比较喜欢，也更能原谅他的一些错误啊。你比如王世坚这个人呢，两次出轨，2006年的时候就被那媒体拍到了，他出轨他自己的前助理叫小文，两个人一起跑到了那一个汽车旅馆里去开房。开房当时拍到之后呢，人问王世坚你进去干啥去了，在里待了3个多小时。王世坚说我在那里搞选民服务。结果呢，台湾的舆论大家都笑话王世坚，说这个搞选民服务是吧，叫开房间。王世坚成为了全民的笑料。结果呢，隔了一年之后，他带领自己的妻子啊，当面给所有的记者鞠躬致歉，说他当时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已经取得自己妻子的原谅了。没想到8年之后啊，这媒体又拍到了王世坚，王世坚还是跟他这个前助理小文呢又去汽车旅馆去开房去了。结果这次呢，王世坚呢没办法，又带着自己的妻子啊，面对选民啊，面对记者呢去道歉。当时他正在竞选台北市的议员呢，
我做错了，我向社会大众道歉，更向我太太、我的家人道歉。我一定深自反省。这段期间内，我不再主动从事任何竞选活动。
最后选举的结果呢，他还是高票当选了台北市的议员。你像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啊，出了这种绯闻事件之后啊，基本上就政治生命就终结了。但是王世坚为什么出了这种事情之后还能获得选民的谅解呢？就是因为他的真性情。
到你4年来啊，你请假74天，绝大多数都是跑私人行程。我想问你说，你私人行程跑去哪里了？是去密会了谁？
哦，我没有去汽车旅馆。
对了，我的，我想你也不敢啦，你没有胆识啦。好了，来。
错了他就认。然后呢，他面对啊就是政党纷争的过程中间，他不仅仅以政党的立场来衡量，相反呢，他实际上他认为他是以选民的利益啊为核心。你就比如说今年民进党搞这个大罢免，这726的大罢免，823的大罢免，王世坚一直是不赞成的。所以民进党当时全党动员啊，在台北市搞活动，他一次都没参加，他不愿意支持。后来726啊，那当时大罢免不是输得非常惨吗？他就出来说，
我从去年开始有在提起那个罢免的时候，我在中常委我就发言，我认为我就是劝阻，我认为朝野即便有不同的意见，朝野对立，但是还是要透过朝野协商，我认为绝对不应该用罢免的方式
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我先前也这么主张，我以后也会这么主张。我用那八个字跟赖主席相劝，这一年来就那八个字，哦，就是千金之子，不死于世。
但是他这一套呢，民进党啊，当时高层也没接受，所以八二三的大罢免继续进行，结果八二三不出意外就输了。输了之后呢，王世坚就拿了一包卫生纸去送给民进党立法院的总召柯建民。言下之意啊，就是谁拉的屎谁自己去擦屁股。他希望柯建民赶紧辞职走人，不要练踏。所以你想想，他的这份啊超越政党立场的问政的方式啊，虽然说他是非常不讨民进党的喜欢，但他确确实实讨台湾的普通网民的喜欢，台湾的选民的喜欢。所以在去年这个立法委员选举过程中，他在那个选区得了好像台北市的第一高票，所以可见选民啊对王世坚的这种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赞同的认可的。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来讲一讲王世坚为什么会在海峡对岸也会红起来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我对王世坚的评价有这么几点。第一啊，就王世坚之所以会受到海峡两岸的网民的共同认可啊，实际上也说明在今天的民进党内部啊，王世坚所代表的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气质的民进党的党员或者说立法委员越来越少了。大家都知道民进党创党的时候是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气质的政党，当年美丽岛系的那些律师们啊，跟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啊，在做斗争的过程中，确确实实给人感觉啊，那是一帮有着理想主义气质的青年，在为台湾的利益啊在拼搏。他甚至不惜啊走上法庭，接受台湾军事法庭的审判，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啊。但是经过几十年啊，民进党也执政了，执政了很多年了啊。在这个过程中，民进党也在慢慢慢慢的变化。相反，这个民进党早期的创党的那个精神气质啊，也在慢慢慢的退化。而这个过程中，像王世坚这种啊，坚持以某种政治理想为核心的民进党的党员就越来越少了。这是大陆很多网民啊认可王世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王世坚的这些话在大陆呢能获得网民的认可，并且改成歌曲呢？这实际上说明啊，海峡两岸之间的文化纽带还在啊。就像我那天在直播的时候讲啊，王世坚的这些文绉绉的、带有一点呆萌的那种质询的语言风格，在大陆的网民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直接就可以理解，而且直接可以通过大陆网络语言的造梗的方式，把它进行二次传播，再出口转内销，重新输回到台湾。这就说明海峡两岸之间啊，不管怎么隔离，毕竟大家都讲中文，毕竟大家都念着同样的古文典籍，讲的孔子孟子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纽带并不会因为现在的政治隔离而轻易的被隔断。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王世坚的那种问政风格啊，很多大陆网民其实内心有这样一种的认知，就是说王世坚的这个问政啊，他非常爽，他这种爽啊，就是质疑那些市长啊，或者说政党的领袖啊。在大陆大家都知道啊，那中国共产党谁敢质疑啊？哪个人大代表敢质疑大陆的共产党的官员呢？王世坚的这种质疑风格，这种质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在大陆的很多网友内心心目中，可能也是他们理解的政治理想形态中间立法委员应该具有的样子，所以他们为王世坚点赞。他也希望中国大陆有一天啊，我们的立法委员，我们认的人大代表也能像王世坚一样去质疑我们的习近平啊、李强啊等等这些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大陆网友为他点赞，实际上也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当然了，我觉得王世坚这个人呢、啊、他其实对大陆啊了解也并不透。你就比如说我去台湾做直播的时候，后来不是被台湾这个民进党当局给我封杀了吗？封杀之后王世坚也发表见解了，
又来说啊，怪到说民进党，你为什么啊要用他当不分区，然后你还不把他排在安全名单？我觉得可见这个王志安来上这个节目，根本一开始就是受中共之命，假借这种欢乐的节目里面 去包装他们中共想要借由这个节目渗透到我们的收视群
舒适圈啊。那我觉得这其实啊也有点人云亦云了，他对我的背景啊他了解并不深，但不管怎么样，在台湾这个政治生态中间，我觉得他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存在，也彰显了台湾民主制度过程中间啊，哎，这样的一个包容性，同时呢，也是台湾民主政治竞争过程中间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王世坚啊，在即将告别台北市议会的时候啊，他当时不是送给了蒋万安市长一个钟吗？在他最后的时候啊，他说：“
哎，蒋市长，我没想到说只剩三分钟。”我有点离情依依哈，这剩三分钟的事，
我也舍不得
哦。
他有点依依惜别，不愿意离开台北市啊，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曾经战斗了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啊。他最后送了蒋万安三句话，这三句话是林肯曾经说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啊，要对所有人都不要心怀恶意，要对所有人呢都满怀慈悲。更重要的一点，作为政治人物啊，内心呢要有公平正义之心。我想啊，王世坚呢，其实啊，之所以在台湾社会啊能够作为一支特立独行的民进党的议员而存在，可能啊他自己送给蒋万安的这三句话就概括了什么是政治的本质。而一个政治人物坚守了这三点，他必定不管他是什么党派啊，都能获得选民的认可。我也希望将来我有机会啊还能去台湾，去台湾之后呢，我也希望我能有机会采访一下王世坚，我想跟他好好聊聊。我不是中共的大外宣，我也不是中共派到台湾进行渗透的，我跟他一样也希望能够用这种所谓的政治的三性啊去监督两岸三地的这个政治运作的过程。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现在有警察是7382除粮安暴，公权力不是让你去对付手无缚鸡之力的善良百姓。
罪大恶极，罪无可犯的死刑犯加害人，他要忏悔可以，请他接受死刑之后再到地下去忏悔才对嘛，是不是？这才公平嘛，怎么能讲那种歪理呢？罪大恶极的坏蛋，面对说嘿，人家他好端端的，嘿，他接受赞美，他现在信了几主耶稣，嘿，他还可以传教嘞，天哪，那这算什么？死刑不应该。
我实在是很不客气的讲，政府打诈，越打越诈，饭桶速发布，我不晓得他在干什么。院长，我希望说你今天就下令他哦。干脆撤掉算了，我们全民就当作说这些钱丢到水里面，扑通一声天马行空，我8个字送你，速发布了，装神弄鬼，欺世盗名。我懒得让你回答了啦，我看你那个嬉皮笑脸的样子，你今天没打瞌睡就已经阿弥陀佛了啦。
我有罗宾汉廖天丁劫富济贫，金融银行局保险局劫富济贫。